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9月27号礼拜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时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这个重大分歧令张友侠和习近平分道扬镳。在中共军队里面的鹰派和鸽派两股力量一直在这里明里暗里地交锋。有分析说，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是鹰派属性，而军委副主席就是从鹰派转为了鸽派。而这个重大分歧亦令他们两个人渐行渐远，直到分道扬镳。张友侠已经分化为军中的另一股力量，而习近平和张友侠之间的分歧可能会对台湾问题造成重大影响。中共军队奉行归党指挥，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叫出口号强军梦，发出随时准备打仗的信号。他将军队大换血，七大军区变成五大战区，还要求能够打仗打胜仗，军费就每年都在度上涨。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吴造来9月23号在台湾广播电台的发表文章里面说，习近平执政之后通过强力反腐败并确立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党政军大权原则上归他一个人，习近平更具鹰派属性。外界分析家认为，习近平连任的终极目标就是统一台湾。中共很有可能在2027年武统台湾，原因是2027年是中共所谓的建军百年，被设想为中国梦的标志性节点。鹰派他们因此兴奋雀跃，要来一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解决台湾问题。另外，当时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更加被鹰派看作是可以参考的闪电战范本。如果俄罗斯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台海亦可以复制。吴造来认为，国防部长董军被看作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代理人。董军多次在国际上向外界释放出对台湾的强硬态度。2024年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演讲中直指台独分裂必将自取灭亡，点名外部势力设向抢食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并且说必要时将会采取坚决行动。2025年香山论坛在北京将台湾回归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强调历史和法理无需质疑，并且说随时挫败外部军事干涉。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12月29号被任命接替被突然免职的李尚福为国防部部长的董军，至到而家仲未升任中央委员，亦唔系国务委员。自从1980年代起，一般情况下中共国防部部长由国务委员兼任，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委员以上级别的军人出任。有分析认为，这个讲明董军在军方受到了抵制，这个令到提拔他的习近平好冇面。军中其他鹰派在舆论场上的高调发声，比如大沃、空军大教、国防大学教授，他长期主张新型军队和鹰击战略，多次呼吁在南海强硬出手，认为统一不能够无限拖延。黄鸿光，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2018年撰文说武统三日可定。罗焕，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2019年提出武统进入倒市计的论调，并且撰文说如果台湾不接受一国两制，可以采取武统或者是统一之后实行一国一制。吴造来分析说，军队力量并不是一块铁板，好多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将领觉得这个节奏太快了。就台湾问题，在中共军队高层内部存在着不少的鸿沟， 同鹰派对抗的甲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亚洲和刘元。刘亚洲曾经担任国防大学政委等职，在甲身在制、金门战役检讨等文章里面，以反战色彩审视古岭头战役，认为台海战争的代价不可以承受，外部干涉难以避免。他主张以政治、统战或者是外交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虽然未公开挑战解放台湾的政治正确，但是直指冒险主义的要害。刘源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总后勤部政治委员，2013年撰文回顾中国近代多次建设被战争打断，强调现在的战略机遇期不可以再失，美国和日本正设法压制中国，中国应该咬牙跑完最后一分钟，将战争列为最后选项。甲派共识是在综合国力未超越美国之前贸然开战，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现在经过多方消息人士核实，刘亚洲已经被判无期徒刑。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君涛去年3月15号向大纪元披露，经向刘亚洲的亲属核实，中共军方前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已经被判无期徒刑。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亦在去年的4月在看中国的袁鸿兵热点节目里面透露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消息，说今年两会之前，习近平亲自派一名中纪委副书记尹刘源和邓朴方等红二代的代表性人物倾偈，要求红二代顾全大局，不要进行不利于习近平核心的非组织活动。之后这名副书记还特别向刘源和邓朴方通报了刘亚洲案件的处置情况，明确刘亚洲在党内、军内高层秘密通报的政治罪名是反党乱军，亦就是攻击习近平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战略决策，散布台海之战必败的言论，动摇军心。袁鸿兵说，习近平显然是想借刘亚洲案威胁红二代不要试图反抗习近平核心。另一方面，习近平被刘亚洲扣上政治罪名，亦凸显习近平当局的战略重心仍然是台海战争，而不是所谓的发展经济。刘源曾经担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总后勤部的政委，是太子党中的顶级人物。他曾经协助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打低军中大老虎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刘源亦曾经是习近平扫除军中贪污腐败最有力的盟友。但就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顶级军中大佬都被反腐败反了落台之际，在啲人普遍估计刘源会更上一层楼进入中央军委，甚至担任军委纪委书记的时候，刘源莫名其妙地退出了军界政界，被边缘化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在刘源更加是已经淡出中国政坛。最关键人物张幼侠是怎样从鹰派蜕变为甲派的呢？吴造来观察到张幼侠自从三中全会之后立场出现显著变化，两届香山论坛的发言呈现出甲派的倾向。2023年强硬，在第十届香山论坛开幕式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直言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决不能够答应，决不手软，以强硬的言论登上国际头条。2024年转向，在第十一届香山论坛欢迎晚宴上，他转而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合作安全、公开通稿，几乎没有再突出台湾议题。2025年延续，在第十二届香山论坛致辞中完全回避武统式表述，改以 共互秩序、共促和平发展为主。这个变化究竟是宣传策略，亦或是军委高层对冒险主义的抵触，还没有定论。但同刘源和刘亚洲的慎战备战的逻辑形成呼应。吴造来分析说，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和鹰派将领的观念高度一致。因为这样，习近平的军改和对军中将领的提拔都以效忠和备战为考核标准，这个和军中主张慎战的夹派势力相冲突。无论是出于个人派系利益，亦或是维护韬光养晦有利于国家发展机遇期的国策，习近平的强军备战思想在军中必然遭遇巨大阻力。面对阻力，本身在军中没有权威的习近平，为了令到每位军中官兵知道他才是军中最高的统帅，高调提出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并且在军中印发读本。政治工作部在2017年策划做习近平的好战士歌曲来传唱。吴造来认为，习近平借行政与宣传的手段和快速提拔亲信安插到军队高层，以公开表态作为忠诚度验身。但是从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国防部长董军一直没办法成为中央军委委员，习近平的大秘书钟绍军亦离开军委办公厅主任职位离体，显示鹰派在军委高层未形成稳固多数，反而在清洗中被边缘化，张扬自绝于党和人民，妙话避免何卫东失踪，往日倡导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大搞个人崇拜者相继淡出。吴造来指出，自从去年三中全会前后，习近平提拔的亲信在军中遭到清洗，以张友侠为代表的夹派逐步掌控实权。现在军中不再高唱做习主席的好战士，高调随时准备打仗的声音亦趋于寂静。军部通过系列专论倡导民主集中制、讲党性、讲原则，反对一言堂和家长制，并在军中印发民主集中制读本，被睇作是对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变相抵制。吴造来分析说，张友侠的表现从鹰派到夹派的转折点出现在去年三中全会之后，他在公开场合不再倡导军委主席负责制，亦没有再高频提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更加是回避备战台湾的话题。就算引用习近平的指示，亦多数是一般性的工作表述，不再支持其核心特权。这个并不是张友侠个人的立场骤变，而更加是似军中另一股力量的外化。吴造来指出，从人事和话语的双重变化看，军中鹰派主战和夹派慎战已经出现原则性分野，表面团结之下，中共军方的实权和舆论风向正在重整。这一分道扬镳不单止牵动中共安全和军政关系，亦将深刻影响台湾问题的走向。现在中国经济严重下滑，失业潮、人口危机很可能带来社会动乱。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孤注一掷，明知风险极高，亦会对台湾开战以转移矛盾。巨石智库创办人吴奕君近日在台湾上报指出，台湾真正的风险不是在于中共是否计算得出武力侵台不划算，而是在于习近平是否会明知不划算亦要落岛主，以及是不是有足够的动员能力。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所谓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论述，主要在以下的段落：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亦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外界观察家纷纷质疑，就算习近平孤注一掷，但是军中大清洗的同时亦招致军力重创。 据统计，习近平上台之后晋升的79名上将中，除了官宣落马或者是免职的10个人，卷入落马传闻的仲至少有16人，一共是26人，占总数超过三成。军中将领巨震，习近平还能够武统台湾吗？董军出席香山论坛，官方媒体报道出现异常。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第十二届北京香山论坛2025年9月18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新华社通稿大约380字，配有三张现场的相片，三张相片里面都未见董军的身影，尤其置顶图中主席台演讲台前空无一人。新华社这次报道和2024年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报道的图片形成强烈反差，明显异常。2024年9月13号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亦是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新华社的通稿大约400字，配有四张现场的相片，其中第一张是会议主席台大场景的相片，可以看到董军正在演讲，主席台上面三个大屏幕都显示董军的特写画面。第二张是董军在主席台上演讲的正面特写相片。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两届的香山论坛开幕式，主席台相片的摄影记者都是同一个人，署名是韩启阳。另外，2024年新华社报道里面还将20秒现场视像置顶呈现，视像里面亦可以看到董军演讲的画面，而2025年新华社报道里面未附有现场的视像。查看中共的官网，截至2025年9月23号，未见到中共官网转载新华社关于第十二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的报道，而中共官网在过去两年都完整地图文转载了新华社关于第十一届、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的报道，现在仍然可以查看。美国今次参会的规格明显降级，只是派驻华大使馆武官和部分研究机构的学者参会，由2024年由副助理防长蔡斯率团形成鲜明对比。路透社报道说，大多数西方国家派出的外交代表级别相对较低，派他们参加只是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共正在进行的军事建设和不透明的军事领导层的现状，但中共当局仍然大言不讳地宣称，本届论坛的参会规格显著提升，彰显论坛的国际吸引力。据中共国防部介绍，第十二届北京香山论坛有100几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加，其中包括40几位部长级和军队总长级人物。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是出席本届论坛开幕式的中共最高级别军官，并作主旨发言，相当于东道主角色。但是中共的头号党媒新华社关于开幕式的报道里面配图诡异，主席台上面空荡荡，不见董军身影，这个令与会的各国军政要员对董军的权力地位和真实处境作什么感想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董军2023年12月29号接替落马的李尚福出任中共国防部长，至到现在就快两年，仍然未能够按照惯例晋升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他在中共军委委员苗华出事之后，还多次传出被查的消息。2024年11月26号，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的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中共军队领导层再度爆出贪污腐败的丑闻，中共当局已经对董军展开调查。 中共外交部和国防部之后相继辟谣，董军之后亦多次公开露面。但中共两会结束之后，2025年3月14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国防部长董军缺席，再度引发外界猜测。董军1961年出生，山东烟台人，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是山东老乡。董军曾经长期在中共的海军机关工作，习近平军中心腹描画，担任海军政委、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期间，董军获得快速提拔，先后晋升海军中将、上将，并接连升任海军副参谋长、南部战区副司令、海军副司令、海军司令和国防部长。苗华2025年4月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6月27日被免去中共军委委员的职务。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苗华都是出自31集团军。何卫东自2025年3月两会之后隐身，至到而家已经有半年，出事甚至话佢是自我了断的消息频传。第12届北京香山论坛召开前夕，2025年9月12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罢免一批全国人大代表，包括武警司令王春宁上将、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政委高大光中将、火箭军纪律委员会书记汪志斌中将，意味住呢四名高级将领被官宣出事。呢四名上将、中将都是在苗华担任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期间获得提拔和重用的。其中王春宁上将和汪志斌中将和苗华、何卫东都是出身原南京军区。迹象显示，四中全会前夕，苗华案和何卫东案仍然在发酵。敏感时刻，苗华提拔重用的旧部下董军出席国际关注的香山论坛开幕式，中共党媒的报道就出现重大的异常，显然中共高层围绕军权的内斗仍然在激烈进行，董军仕途危机或者仍未消除，他最终的命运有待进一步观察。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